所以一慢慢慢慢等到他到了试炼，到了磨砺的地方，然后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个曾经向亚伯拉罕显现荣耀的显现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位神又向他显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又把同在给了亚伯拉罕，那么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对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你看弟兄姊妹，准确不准确？你可以看见说，在整个迦南的中心，而且就在两个山的中间，就是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是在这个时候呢，主怎么说呢？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现在因着亚伯拉罕中心他到了，这就是受引导，他起初不知道往哪里去，结果他不知不觉的就到了整个迦南地的中心。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怕许多时候我们说迦南的乃是预表基督的丰富，那么到底是迦南怎么回事？我们对于撒玛利亚没有感觉，我们没有认识，但这里你就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一到了那里，神说就是这块地，这就是我所要指示你去的，你当初不知道，现在你知道了。感谢主，现在亚伯拉罕他有了一点的启示，他对这个地呢有了一点的认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就筑了一座坛。那么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有意思就是说，等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献以撒呢是叫他要把以撒献上，是不是？但是神告诉他怎么说？神说你要往摩利亚地去。好了，那么因为这些撒玛利亚人只有摩西五经，他没有后面的圣经。后面我们知道很清楚的，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仔细去读这个历代志上的话，你就知道，当大卫建造圣殿的时候，圣经特别讲说是摩利亚山上，同时是阿劳拿的合场，那么就是大卫神像大卫显现的地方。所以这样你就不会错，你就知道这个圣殿一定盖在什么山上。但是那个都是在摩西五经之外，对于撒玛利亚人来讲，他整卷的圣经全部的圣经是摩西五经，他相信说神在摩西五经里面已经把话通通说完了。所以如果神指示他说你要往摩利亚去，那么他们知道应该往哪里去啊？那当然是往什么？是往整个迦南的最中心的地方去。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一到的时候，圣经说他到了试炼地方，到磨砺橡树那里。磨砺橡树我们说过，黑翻译磨砺地的。那么我们知道在原文这个音是非常非常近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些读圣经的人，因为他只抓住这五卷的圣经，所以就下了断案了。然后他们再算一算，因为根据圣经呢告诉我们，你知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从那个地方算起，圣经说走了几天的路程，走了三天的路程。如果走三天的路程的话，刚刚好是走到基利群山上，刚好走到这里，这个才对的。所以如果是三天的日程，再加上基利，再加上就是摩利地，你两个放在一起，他们说我们一定不会错。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山呢，不是摩利亚山，是我们这个山。所以弟兄姊妹，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等一等你再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就清楚了，特别你读到生命记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在摩亚平原，那么神呢就重申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那个旧西乃山的约，那么神就讲到咒诅，神也讲到祝福，对不对？那么讲到咒诅和祝福的时候，非常有意思的，神是怎么说呢？如果你遵行这些律法，你就要得祝福；你如果没有遵行这个律法，那么这个祝福咒诅就要领导你。所以我们好不好看生命记的一段圣经？生命记的一段圣经，十一章，生命记十一章，我们看这个，等到神讲了律法以后，你看啊，神前面都是讲的律法，我想我们不必去看了，因为前面都是复习那个摩西所给的律法。然后呢，十一章二十六节，看。 看呢、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即使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然后下面你看他怎么说，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丁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我们不是说过两座山吗？以巴路山在北边，然后呢基利山在南边。如果你对着以巴路山看的话，一片的黄，所以在那里宣布咒诅。那现在你对着基利丁山呢，一片的翠绿，所以你宣布祝福。所以二三十节，这二三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阿拉伯迦南之地与基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这个摩利橡树就是亚伯兰刚刚到的时候，我们说他到的事件就是在摩利橡树嘛，就是摩利地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从这句话，那个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说：“你看，这个明明是基利丁山嘛，很明显的嘛。”意思就是说，你看见吗？这里又提到这个摩利树山。那么，而且呢，根据他们的解释，这里的解释是说，我们看哈，这里解释是这样：你这个二十九节，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丁山上。那么，这个是你们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丁山上，这是以色列人做的。但是呢，根据撒玛利亚的解释，他们认为他们所明白的原文是说神祝福这座山。那如果神祝福这座山的话，毫无疑问的圣殿应该盖在上面。因为什么呢？为什么神祝福呢？因为亚伯拉罕事实上是在这座山把以色列把他的儿子献上。所以弟兄姊妹，你从各个角度来看，他们肯定那么这座山应该就是敬拜的地方。所以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的祖宗敬拜神在这个山上，你们倒说在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明白了整个这个迦南地的，你明白了这个撒玛利亚在迦南地所占有的那个地位，他所在的那个位置，那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现在你就能明白这些话。然后三十一节说，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母业的地，在那里居住。你们要遵守，要谨守遵循我今日向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那么现在呢，这些读圣经的人，所谓读圣经的人，再读到十二章他就完全清楚了。在他们来看这个很明显，你看第五节，十二章第五节，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那么前面明明说基利山被祝福嘛，那这个很明显的是神是利选利他民的居所。所以呢，他们就根据十一章跟十二章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敬拜呢应该在基利心山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从此以后那些在北国选择敬拜另外另一个敬拜中心的人，他们良心完全平安了。他们会告诉你说，我们这样做乃是因为根据神的话，神的话是那么清楚的说的。但是不止如此，弟兄姊妹，不光是你等一等，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在哪里，就是说不光是啊，这个亚伯拉罕呢，第一次到迦南是到了迦南的中心。等到雅各回来的时候，他也是回到哪里？也是回到了世界。我们看看一段圣经怎么记载的。我们看看，这个创世纪应该是，等等哈，对，是33章。33章，然后18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搭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一利一罗，
以色列。
那么我们知道这回雅各呢到了事件同样的地方，那么支搭帐篷，而且呢就像事件的父亲呢以哈摩的子孙买了支搭帐篷那块地，而且也筑了一座坛。那么你到了约瑟亚二十四章的你才明白后来约瑟呢把骸骨送到迦南地葬在什么地方呢，就葬在这里，就葬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块地。因为这块地是谁的买的，是雅各买的。那么当然你如果读到斯提凡的见证，他没有说雅各买，他说是亚伯拉罕买的。那现在这就是圣经中的一个难题了。事实上呢你仔细去读呢，明明是雅各买的，怎么算是亚伯拉罕买的？亚伯拉罕是买了一块地，但是圣经明明讲了亚伯拉罕，在旧约明明讲了亚伯拉罕买一块地，不是在事件呢，是在哪，在西布伦呢，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呢，这个牛头不对马嘴。这个现在是事件，是你可以说迦南地最中央的最中心的地方，但是你记不记得等到亚伯拉罕要埋葬撒拉的时候，他呢就在西布伦买了一块地要葬他的妻子，所以那一块地根本不是这一块地啊。所以有的人解这个难题的就把两个扯在一起，就完全弄糊涂了。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事实上呢，你斯蒂凡是讲这么一块地，因为他说我们的祖宗回来后来就葬在这个事件。那么如果葬在事件的话，不可能是不可能是雅各嘛，不可能是其他的，只有约瑟嘛。所以但是呢问题就是怎么会是亚伯拉罕买的呢？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就说亚伯拉罕替他的妻子买一块地，在那里埋葬他的妻子。从他的作风来看，你就知道当初呢，他不是神向他显现说这就是我所赐给你这块地，他一定是用钱买了，就是根据斯蒂凡，他的的确确买了这个竹，他不是竹了一座坛，那块地他就要买下来，否则你怎么竹坛呢？那么也在那支搭帐篷。所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从斯蒂凡的见证我们就晓得，当亚伯拉罕第一次到迦南地，他是用钱买了一块地，就是后来雅各所买的那块地，也就是谁呢，约瑟所埋葬的那一块地。所以现在我想是很清楚了，意思就是说老早是祖父买的，过了两三代以后，那么因为新的主人不大认识，所以他们重新再立一次约。那么雅各呢再给他一些钱，那的的确就把原来的那个地方就敲定了，所以后来呢就变成谁的地呢，就变成约瑟这一块地。那现在我们再看看约翰福音好不好，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个叙加这座城呢，其实就是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那么圣经明明说那是在事件什么以东，很清楚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那个就在事件的附近。那么我们晓得就是那么一块地，所以我们晓得就是雅各回来，后来我们的以色列人把约瑟的骸骨送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宰相，他不是和他的父亲或者祖父一同葬在这个西伯伦，他事实上是葬在事件的。那么这个也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发生在撒玛利亚。